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宗弊，无有说方言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今天陈宁玉牧师第一次来我们这里讲到，我们现在就是对他做一个简短的介绍。陈宁玉牧师是美国正道福音神学院神学院教牧学博士，曾在台湾信义会传道教师，中原大学宗教哲学讲师，医院院牧。陈明玉牧师出生于台湾，中学时期信主，28岁蒙召，先后曾在新加坡神学院及台湾中华福音学院进修。1990年与何荣文牧师结婚，育有两个儿子。2007年全家移民加拿大，又开拓了多伦多大学双语学生团契。2014年随丈夫搬到芝加哥牧会至今。陈牧师热爱学习，先后获取高雄医学院性别研究硕士学分证书，学院传道会谈道培训证书，并获妇孺咨询师国际证照、美国 FOCCUS 婚前辅导合格证，因此荣获台湾教育部第一届终身学习楷模奖。他也曾是台湾家庭协谈中心特约讲师，并常演讲两性婚恋专题讲座与种子师资培训，曾至山东做门徒师资培训，并曾在正道福音神学院芝加哥分校任兼课讲师。陈牧师对教导、交友、恋爱、婚姻很有负担，希望透过他的专业知识和服事经验，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疑惑。陈明玉牧师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存到永恒的真爱，请陈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刚刚介绍的太仔细了，谢谢。其实最重点的介绍，我是曾经来你们当中正道的何荣文牧师的师母。OK， 好。然后那个介绍是很久以前的。何牧师，4月开始，我们他要到洛杉矶牧会，所以因为我很早就答应你们哈这个特会，所以跟教会洛杉矶那边教会讲，等我这个特会结束，我明天要开始打包搬家。下礼拜五我们就要搬到洛杉矶，也为我们祝福祷告。不过希望以后，因为这边有一些教会会邀我来讲道，如果有机会再搬过来，我也很乐意，我们彼此代祷祝福。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哈，存到永恒的真爱，其实胡长老跟我提到要有一个青年的特会的时候，那也要我主日讲到，我就想到能够不管是对学生还是我们当中的夫妻档哈，或是弟兄姐妹，其实都应该要了解真正的永恒的爱是什么，而且那个爱是可以从现在一直到将来见主面都还存留的，待会儿会跟你们分享。那不管是今生青年的婚前恋爱哈， 夫妻婚后的相处的真爱真情，都需要从圣经的原则来思考。刚刚读了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甚至会背。待会儿好像你们还选这首诗歌哈做回应的诗歌来唱，所以甚至这首歌也大家也唱得耳熟能详。我希望今天你们这么熟悉的经文，能够把它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摘要在你的思考里面，可以常常应用。就是我把它分成哈几个三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就是你会看到爱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啊不不，第一个爱是应该要怎样哈，爱是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哈，是两个应该要的。然后有八个不不不不，哈，不不嫉妒不自夸等等，哈。然后有四个凡事我们要怎样，哈，所以你就记起来。两个不，哎，两个应该要，两个不要，四个凡事要怎样，哈。那结论爱是永无止息，待会儿会解释它原文的意思。我们下一章，下一章 ，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十三章的第四节哈，我刚刚这样分的，好，再下一章，再下一章，好，我们来看，那爱是恒久忍耐。哦，我应该看这里就看得到。好，这里第一个忍耐，我们看到第四节有一个忍耐，待会儿我们会读到第七节也有一个忍耐。那这里第四节的忍耐，跟等一下会读到的第七节的忍耐，在原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字，是不一样的意思。这里比较是指对人。对人的接纳，对人的忍耐，对人长时间的 patient， 接纳人家跟我的不一样，不管是夫妻或者是亲戚或者有些我们远近的朋友都可以，甚至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因着原生家庭背景、环境、生活习惯，甚至性别不一样，我们也会产生不同的差异。那这样的差异可能会带来我们人生在不同阶段的摩擦。因着人我们不同阶段的差异，这些习惯的反应，如果我们能够多多的彼此去了解我们就比较容易忍耐。好，就不会怪他怎么这个样子，他怎么那样不尊重我，怎么这样。你就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你容易接纳，而且甚至你原来很不以为然的，你也可以释怀，甚至你可以原谅他，甚至他所犯的错，可能无意的，可能有心的，你因着体谅，你这个忍耐就可以不用那么痛苦。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生不同阶段的不成熟。尤其其实所谓的成熟哈，没有绝对，对不对？你今年跟去年比起来，你自己如果没有成长，那应该很惭愧哈，因为你今年应该比去年更成熟。所以人生不同阶段，我们有相对性的不成熟，相对性的成熟或不成熟，那难免。当我们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不成熟的时候，可能我们造成别人需要忍耐我们，就像父母是不是也在忍耐我们小时候的不成熟，青少年叛逆哈，不用说青少年啦，其实现在大学生也一样啦哈，我自己走过来哈，我的孩子也都研究所大学毕业了，他们不只是初高中生，其实大学生也是有他，我也会尊重他们哈。但是也有阶段性的不是很熟，他们觉得我是大学生了，我独立了，妈妈你不要管我那么多哈。不是不可以管，也不是要管哈。 而是每一个阶段在父母的眼中总是有相对性的不成熟，可是在孩子心目中觉得呢，我已经长大了哈，我很成熟了。那其实你说长大了这个成熟不是绝对性的。 OK， 好，那一样当我们看到父母怎么样忍耐孩子阶段性的不成熟，是不是我们也去思考，我们也去忍耐别人他在这个阶段有他的不成熟，那我们就用一个更包容忍耐的眼光，我们给他时间跟空间成长，好不好？因为何尝不是也有人，不一定只有父母，可能我们周围的长辈，甚至我们周围比我们成熟的朋友，也可能现在正在忍耐我们的不成熟，或者是忍耐我们过去的不成熟。好，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时候，忍耐就不会那么痛苦。好，而且我们甚至可以去感谢别人也在忍耐我们。那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随便去论断别人。有时候我们会去思考，如果别人更了解我多好啊，我们也一样的这样去想想好不好，我们也更多的体谅去了解别人。有一个故事你们可能听过哈，有一对夫妻，那个太太老是把牙膏先生老是牙膏盖子都不盖好，那太太就很烦哈，常常就念他先生说为什么牙膏盖子不盖，那每次讲先生还是一样懒得盖。可是太太念念念久了，这个先生有一天呢忽然觉得不好意思，好吧，他也愿意哈，忍耐太太的唠叨，他也愿意让自己成长，所以呢他就开始勉为其难，每次刷牙就去把盖子盖好。哎，太太发现第一天发现哇，今天怎么牙膏盖子盖了哈，再观察第二天第三天，哦，怎么牙膏盖子都盖了，到第四天他受不了了，就把先生叫来，哎，过来过来，你这个人越来越不像话了，以前嘛是懒惰牙膏盖子不盖，现在你竟然连牙齿都不刷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他太太所眼睛看到的是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牙膏盖子从不盖到盖了，但是那个背后的动机，背后别人心路历程，他的转换，他的挣扎是你看不到的。所以不要太相信我们的眼睛，不要太相信凭着我们的眼见去 judge， 去论断别人心里所可能思考的，可能在挣扎的，这是我们所没办法体会到的，所以我们就要更小心。好，第二个，爱是要怎么样？很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哈？那当然，我们要在忍耐接纳的过程里面，我刚刚讲了，我们应该是更开心宽广的心态去忍耐，而不是那种咬着牙根很不甘心的。当你咬着牙根很不甘心的这种忍耐呢，是没有带恩慈的。那恩慈也并不是说我声音装得很客气很温柔叫恩慈或是我们有凶巴巴的一张脸，其实真正的恩慈是带着体谅，带着同理心，带着替对方着想，甚至当对方犯错的时候，我不只是原谅包容他，有时候我们还愿意主动的给他台阶，而不要逼得人家到狗急跳墙，给他台阶，给他有面子的那种爱跟包容。当然我这个不是指他犯了罪我们还在那边袒护在那里啊，没关系没关系，任凭他犯罪，不是，而是当对方已经有 guilty 有惭愧有不好意思的时候的那种惭愧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尽快的 给他台阶啊，那种有恩慈的包容，那是很美的。有时候我们表面上我们说好，我原谅你，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心有不甘的时候，还会稍微暗示性的让对方带着亏欠我们的那种罪疚感，那就不是真的恩慈。所以我这里讲的恩慈，不是你的口气表情态度而已，而是真的愿意站在福音的角度，如同耶稣基督怎么样100%的，当我们犯错，他是公义的神，他是不容许我们有罪，但是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是100%的赦免、包容、接纳，完全的忘记背后，好完全的让我们在福音的里面，在他爱的里面是得着释放。那当我们去爱别人，或是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把这样一个福音的真正释放也带给别人？好，再来下一章，八个不应该。哈，很多时候这里第一个不应该是爱是不嫉妒。我们常会觉得自己蛮善良的，哈，我们不会随便去嫉妒别人，尤其如果你是一个还蛮有才华，或是你的社经地位、你的学位、你的财富、你的外貌条件都不错，所以你好像也没什么机会去嫉妒别人的时候，哈，因为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太比别人差，你不会太自卑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会嫉妒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机会被挑衅，你还没有机会被 challenge。 因为如果有朝一日你所真的很在乎的，你曾经拥有的掌声，你曾经拥有的势力范围，你曾经拥有的舞台，你曾经拥有的被肯定的那些你在乎的拥有，开始被侵犯，或是开始被比下去的时候，例如别人比你被注意，甚至掌声也开始比你多了，小心，我们可能会开始不知不觉就嫉妒了。可是我们可以给自己的嫉妒开始合理化，因为他怎样，因为他怎样。其实我们人心是比万物都诡诈的，有时我们自己不容易察觉到，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警觉的心，就是任何的嫉妒它是来自里面没有安全感和自信。那没有一个人靠自己，不管你多有才华、有钱、有学位、有外貌、社经地位，就像白雪公主的故事，王后也曾经是绝世绝代佳人、美人，对不对？但是当有一天被年轻的白雪公主比下去的时候，她的自信跟安全感就开始没有了。所以真正自信跟安全感不被时间、空间、年岁、一些外在环境改变所冲击的，只有是在主里面，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真正的安全感和自信，只有这个才是永不摇移的。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如果能够知道我们个人的肯定，我们所应当拥有的，不管你抓得到或抓不到的，其实都在上帝手中。我们不要去在乎别人会不会夺去，你有没有信心相信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你曾经拥有很多的肯定掌声是上帝给你的，哪一天上帝许可有一些人来 challenge 你，有些时候甚至上帝让你跌落到低谷，我们都不要去怪别人，也不用去嫉妒别人，因为我们相信都是在上帝手中，我们就不会那么在乎会不会是被人夺去。我们是从神的手里受，也同样的，当你有越从神来的自信的时候，even短暂的 一些你喜欢的在乎的东西有点失去，你也不会那么在意，甚至你会乐意去成全别人，成全圣徒。其实我们想一想哈，今天你可以在社会上很多，或是在外面学校很多的舞台，你可以去表现你自己。但是今天教会不是让你秀的舞台，可是你会在教会里面那么努力的摆上，可能你是在台前很明亮的服侍，也有可能你是在背后默默的收拾餐桌啊，哈，打扫厕所。不管你是怎么样投入各种的服侍，你侍奉的目的不都是为了让福音能够广传出去，而且成全圣徒？所以如果你的目的不是要秀自己，要成全自己，那你多多给别人机会，纵使是比较明亮的台前的服侍又何妨？因为你也知道有别人可以做得比我更好，那我不是逃避懒惰不服侍主，而是我有一个心智传承，甚至是去成全圣徒。如果别人当选执事当选长老，我没当选 so what？ 如果有一些哇，可能很赢得人家去注意的比较明显的服饰，可是没有轮到你 OK 啊，很好啊，因为可能别人比我做得更好。所以在教会里面彼此可以成全，这是很美的配搭。可是人还是会有软弱，还是会有弱点哈。人比人气死人，对不对？特别对男生来讲，男生的试探比较是有时候有竞争者的时候，王不见王。纵使很属灵的，在教会里面很属灵的长老执事，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彼此之间表面上服侍，但是若你里面没有真正的有谦卑的学习对付的时候，那你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王不见王的心态。可是如果你有爱，有上帝的爱来充满你，你也可以一念之间变成英雄惜英雄，对不对？就看你怎么思考，是圣灵的转换。那对女人来说呢，其实女人呢，如果触痛掀起来是很恐怖的。好，女人是很更善，比男生更善于嫉妒啊。男生常喜欢比才干啦，比钱多啊，女人可能就更喜欢比美丽啊，比相貌啊，也会比才华，比身材啊，谁比我漂亮啊，谁比我有人缘啊，谁比较有被男生注意啊。所以女人的嫉妒，你也可以在一念之间求神帮助你去想想，女人何必难为女人，好，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女人就会做这种事，所以求神常常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多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比较，不会期待别人的失败就是等于我的成功。好，再来我们看到爱也是不自夸不张狂。好，那自夸跟张狂有一点不一样。自夸是你已经有了的，我很喜欢别人知道，好，秀你自己拥有的。张狂有点再更过分一点，就是连你没有的也要吹牛，好，没有的你也要吹牛。台湾话叫做碰轰哈，很喜欢吹牛。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肯定，但是好不好，我们开始操练在乎上帝肯定我过于人的肯定。那每一个人若学习谦卑，学习给别人露脸的机会，我们 就会觉得上帝给我的掌声过于人的掌声有价值，也就是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在乎上帝对我的肯定，今生的一切别人的掌声青睐都要过去的了啊，让上帝在永恒的里面对你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再来，爱是不害羞，不做害羞的事。那这里的害羞哈，不是那个一定是很丢脸的事情哈。Simile 的事是也算是一种有点失礼，或者是不太合体统哈，或是说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意思。所以那个害羞不一定是一定是见不得人，在原文里面是不要游走于那种好像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带，也就是提醒我们要活在光明中，不要去钻法律的漏洞，不要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呢我这一点点黑也不算什么，不要给自己不好的行为合理化。那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每个人都是喜欢自我为中心，中国古话说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对不对啊？好像很合理哈。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信主了，你就应该从这样的观念里面转换，我们应该要以神为中心，就像保罗所说的，从今天开始凡我所行的都是为这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是凡我所行的，我这一生活着的都是为着上帝，为着福音能够传给那些还未信主的。我活着是为了上帝，为着福音的缘故，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绕着自己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当你这个价值观有转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活得很有价值，很有盼望。再来，爱是不轻易发怒哈。人会发怒往往就是还是一个根源，骄傲。你为什么会发怒？有时候我明明是对的，你为什么还听不进去？你为什么还不认同？哈，我的意见是最好，为什么你不接受？我们就开始怎么样，火气上来了。那这个背后是什么？我的观念最好，我的理由最好，我的什么，我的 idea， 我的什么什么。所以这个背后是骄傲。所以当我们有这样认清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轻易发怒。其实蛮有意思的，在因为我们在芝加哥，原来是在台语的教会哈，所以有很多的经文，我会除了我有研究原文以外，我也会去从，因为我们有学习啦，但是我也会去看台语版的圣经哈。那因为台语版圣经也是直接从原文翻的，所以有的翻译的不错哈，它不是从中文翻，它是直接从原文翻。那蛮有意思的，在这句里面，爱是不轻易发怒，它翻成不紧紧生气，就是不快快的生气，不快快的生气。那我们一定要快快的听，怎么样？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这里其实同样的回应哈，就是不快快生气。所以当别人意见看法做法跟我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不快快生气 calm down。 可是这个 calm down 很重要，关键不是只有压住你的脾气不发脾气，或是轻声讲话就好。其实我们如果就像回到刚刚我讲的，去体恤了解别人背后可能有你所不知的委屈，你所不知不了解的一些不得已，你就不会去误解人家。那 所以当你愿意有一个这样爱的动机，去同理心，去替别人着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去相信我们所听见所看到的，我们也不会那么快的去讲一些 gossip 去论断别人。我们有时候太快的论断别人，事后我们会为我们所论断的批评的我们会后悔。下一章 Teresa 修女很有名，她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 If you judge you have no time to love, if you judge you have no time to love。 当我们开始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忙着在那边思考别人的可能的不对，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活出爱。所以爱也是一种不计较。第七个爱，或者说不计算，不计算不计较人的恶，没有去数算人家怎么样的对我不好。因为人如果太多不是去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很容易去数算别人的不是。那我们多多的用正面的思考去数算别人的好，其实我们就是在对神的感恩，也是间接的对神的一种敬拜。其实这里的不计算人的恶，在原文里面的意思不见得是很恶，而是说有时候别人的缺点，别人的不好，我们很容易记得尤其待会儿成人主日学我会讲到，昨天是讲婚前对青年人讲婚前，等一下成人主日学我会多一点讲婚后，那夫妻包括夫妻的相处，婚前甜甜蜜蜜，婚后你就开始很容易去算我老公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老婆结婚前我觉得他怎么可爱，婚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去数算，也不是恶了是数算，可能只是缺点。但是当你缺点越数越多越数越多的时候，你真的会越来越觉得他好可恶。那这是很可怕的一种苦毒开始 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别人一点点小过犯甚至纵使是很严重的，甚至他真的伤害我，我们也愿意去想主导我们怎么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神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一样的好不好，不要去计算别人的恶或是计算别人的伤害。纵使真的有些人很过分，他是故意的我们就不要去翻旧账好了。因为其实饶恕是一种意志的决定，饶恕是意志的决定，不是失去记忆的，不是失去那个痛苦的记忆。撒旦很容易用你痛苦的记忆，一方面又让你继续恨他，一方面又让你 guilty。 但是我们的神是不一样，因为记忆是他创造的，所以他容许你有记忆，但是他不要让你在这个记忆的痛苦里面去计算别人的恶，而是他珍惜，他接纳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立志，你可以向神宣告，向撒旦宣告说，主我愿意原谅他，我在你的爱里面，主你怎样接纳他爱他，我也愿意跟你一样的爱他接纳他。你可以用你的口讲出来宣告，用你的意志来原谅饶恕，那神算你的口，不算你的感觉，不算你的记忆，你就不要再被撒旦控告因为你常可能会听到一些道说你要饶恕你要什么，你不饶恕会怎样怎样，然后你就开始每听到一次就被控告一次。其实不需要，你就是用意志宣告，我饶恕了主，我站在你这边，我愿意原谅他， 但是记忆在那里呢 OK 你就 ignore 哈，甚至如果可以你也靠着主说主帮助我有一些记忆呢，哎，我们其实人很容易选择性记忆，对不对？我们常常都喜欢记住我们喜欢的，那不喜欢的我们常会忘记，那你也可以靠主把它 delete 掉，像电脑一样就把它 delete 掉啊，可以仰望主。那当然不见得说会我们百分之百失去记忆，但是每当那个记忆来的时候你不要被它骗了。可是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说 unfair 啊，真的有的人实在太过分了，甚至他所做的坏好还不是过去式哦，还是现在式哦，还在进行哦，对不对？ 很可恶。那 OK， 你靠着主你宣告原谅他，但是如果他还在伤害，你就把他交给神，你就相信主，我交给你，那主自己来掌管。那可是世俗的人会觉得很不公平，神怎么不惩罚他？有时候连我们基督徒被伤害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真的是想要咒诅他，而且呢好吗？就算我不咒诅他，主啊，你起码你也管教他，对不对？哈，报应他一下，哈，让他学教训，好不好？连这个，神要不要管教他？有时候真的是基督徒哎，也这么可恶哎，那你也把他交给神，神要怎么管教？还是神看起来今生没有管教？在永恒的里面，神他是公平的，他都有在记账。你不用替神管教，好，你也不用命令神管教，神有他的时候，纵使今生没有让你看到他得到报应，神还是公平的。怎么会公平呢？看起来很不公平。哇，很多年下来我服侍主30多年，全世界我觉得神让我有一阵子我真的经过死因的幽谷，很多很多的试炼的时候，我也会真的像约伯那样的好痛苦。但是甚至真的有时候我周围的朋友像约伯那3个朋友一样，有时候觉得真的是风凉话，好像没有办法体谅我。然后有时候我很气的时候，真希望说神啊，你伸出手来，你报应哈。可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神让我看到他更美的作为，哎，怎么样让慈爱跟公平是，哎，慈爱跟公义是 balance 的？你想不出来，神有办法想出来。神不一定是用报应、用管教的方式。我发现神，因为他爱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都是他的宝贝。那神给每一个你觉得很可恶的人，只要他还活着，神都还要给他机会悔改到最后一刻。所以你想，你站在神的角度，神怎么舍得随便就去？好，其实我两个儿子有时候从小他们难免男生嘛，好，很喜欢吵架打架，然后有时候这个来跟我告状，那个来跟我告状。那有时候大儿子就会说，妈妈怎么都太宠弟弟了，你都不管教他，你要好好修理他或怎么样。那当然我也在想，我要怎么样来管教这个不懂事的小儿子。可是我不会照着大儿子讲的方法来怎么样啊，我就来修理小儿子。我有我的智慧，求主帮助我来有时候忍耐，有时候包容，有时候适当的劝解。可是大儿子总是期待看到妈妈怎么样修理哈。可是两个都是我的什么心肝宝贝，对不对？手心手背，那我不会纵容，可是我会用我的智慧来教导这两个，好，慈爱跟公义能够如何平衡？神也是这样。那我觉得神很有意思。有一阵子我会觉得，有些人真的怎么这样跟我作对哈？然后硬就是要把我拉下来啊，把我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发现，神不是如我所曾经幼稚期盼的，就是主你把他换你惩罚他，把他拉下来或怎么样。如果你本来你是被他拉下来，好，你被他伤害，你知道我们的神他不是也打他把他拉下来， 他是什么？他把你升高。他不见得去照你的意思打他，管教他或是报应他。神怎么样满足公义呢？又慈爱呢？对他又慈爱，但是他满足对你的公义，他把你升高，他给你更美的祝福，他给你更美的别人夺取的地位，他换一个方式，换一个机会还给你。所以不要紧张，不要担心，现在 temporary 短暂时间你被夺去的，有一天神要把你升高，等着看神怎么作为啊！不要一直期待要看到神把人打下来，他把你升高就够了，你就会看得懂神的手，神的作为，如同我儿子要慢慢了解我这个做妈妈的、做父母的心。好，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是最后一个，第八个，就是不喜欢不义。那不喜欢不义就是等于什么？喜欢真理。OK， 好，那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叫做就是不享受不正义，英文翻译是 rejoice， 不享受，不要去享受，或者说不要去沾沾自喜、庆幸，活在那种不公义的里面，你还在那边最终之乐，享受最终之乐，所以不喜欢不义就是不要去享受不光明、不公义、不正直的事情，你要能够去更多的有神的爱在你身上彰显，能够让神真正的公义公平，像耶稣那样的性情，不只是为着别人短暂的舒服，你还要考虑为他永恒的好处。Especially 如果那个人他虽然你现在很爱他，给他很多东西，但是你应该还有更美的期盼，就是这一生更美的祝福，就是他能够信靠耶稣。你要一个这样的目标哦，你爱你的朋友，周遭你的朋友，当然不是见到人就是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一定要信耶稣，好像硬掐着别人脖子信耶稣哈。但是你爱他，你包容他，忍耐他，为他祷告，可是你应该有一个最终的期盼，希望有一天你能够真的把爱的福音能够传给他，是考虑到他永恒的好处，他永恒得救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不是暂时的讨好哈，也不是让他满足当下的快乐就好。那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很容易有人搞小圈圈啊，我们这一堆比较谈得来，我们就小圈圈那一堆。那其实小圈圈里面有没有爱？有，但是这是什么？小爱。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还要有国度观，要有大爱。好，不要在教会里面的小圈圈是让新来的朋友打不进来的，好像没有被接纳的感觉啊。我们已经是一群了，不喜欢有陌生的、不熟的人再打进来，这个就是没有永恒的那个眼光的真爱，而是搞小圈圈的小爱。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这个爱才是真正的喜欢真理的爱，而不是享受。不是小圈圈不是不义，但是是享受不是那么讨神喜欢的爱。好，最后哇，时间快到了，第四个第三方面就是四个凡事。好，这里的四个凡事我现在这样讲你们就会可能回去印象深刻一点，就是刚前面的两个要跟八个不要， 其实没信主的人他们也会在苦修这一方面，我要怎么，因为这是跟人际关系跟人的爱的关系，那没信主他们也是用他们的力气在努力苦修这几方面。所以你知道没信主他们也很喜欢唱爱的真谛，唱这首歌，对不对？所以前面呢，不管是两个应该的爱或八个不应该的爱，不应该的哈，都比较是以我为中心，然后怎么样努力去对人哈。可是如果你看到这里第三方面四个凡事跟前面不一样的也是爱，但是这个爱呢，你想到是十字架，因着我们跟神有直的关系，是因着我们有跟神有值得关系的生命，你就会产生跟人的连结。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值得神的关系的时候，前面的两个应该跟八个不应该是跟着来的，跟世俗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努力的苦修不一样。我们是有神的爱，然后我们延伸去对人，不管是两个应该或八个不应该，甚至这四个凡事是让你去思考，是跟没信主人不一样的是，你因着有认识神而有这四个态度。这四个什么态度呢？是因着神而愿意去接受神所量给我的事情或量给我的人。所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都是因着你有信靠神，所以有凡事。那凡事不是事情，而是任何发生的事情，包括人对我的好或不好，包括境遇的顺利不顺利，这种凡事我都从神领受，我都相信是从神而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认识跟信念的时候，那凡事包容，这个包容就是英文的意思是 roof over 哈，好像你是 cover with silence 哈，就是你因为信任神，你不但刚刚讲不但是原谅别人，甚至你能够爱人遮掩一切的罪。不是有罪故意把它掩盖，而是说当有人有软弱有犯错，你因着爱你愿意不要去张扬，你是优先考虑帮助他悔改，而且帮他遮盖，而不是幸灾乐祸呢哇去传八卦。所以这里的凡事包容有遮盖的意思，不要是故意幸灾乐祸去附录。所以这次芝加哥纽西教会的牧师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发生了这个事情，有人说是嫉妒故意栽赃，也有可能是牧师有软弱，我们不晓得。但是在事情还没有定论之前，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爱的里面，不管牧师有犯错悔改，我们也是在爱的里面包容遮盖。如果牧师没有犯错，那是别人陷害，那我们更应该去保护他。所以爱能遮掩一切的罪。再来，凡事的相信，这个相信是因着先信任神，所以你可以 trust 人。回到刚刚有一张原住民的照片，有一个非洲的部落，他们实施了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也很稀奇，因为原住民好像他们没有听到福音，可是实际上他们竟然这个部落还保有，我觉得是从神来的起初的那个神的心意，就是每当有人做了那些伤害或者犯错或者是一些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人带到整个部落的中心，然后呢聚集整个部落的人会来到他的身边围绕他整整两天，准备要审判还是惩罚，不 不错，你知道吗？他们的确是什么方式来审判惩罚呢？他们会开始在部落的人围着他一个一个哈，是轮流告诉他，诉说你曾经从小你曾经做过的好事情，你小时候你几岁的时候你曾经怎么样，你曾经帮助谁，你曾经怎样，你曾经怎样，每一个人都数算他的好，不是计算他的恶，都把他曾经做的好事呢再 remind 他，再讲出来。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族人他们相信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他原来都是好的，对啊，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每一个人都渴望安全感，他们都渴望爱，也渴望和平，渴望幸福。所以当一个人他难免在犯错的时候哈，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同理心的角度，也体谅人的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个部落的人他们不是用我们一般的惩罚方式，他们是用爱好像在惩罚，其实是在 remind 他，在恢复，在复健。因为这个社群的人他们会看他这种错误的行为其实就像一个 baby， 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做父母的知道，有时候 baby 在那胡闹的时候哈，其实他不是真的在闹什么，他就是渴望什么，他是在发出一种求助的哭喊，他是在发出一种他渴望 something， 渴望人来爱他的那种呐喊。所以这个部落的人我觉得很稀奇哈，他们有神这样子的一个眼光。那我们回到凡事那章最后这个凡事忍耐哈，这个第七节忍耐就回到我刚刚说的第四节，我们不是也怎么样爱是恒久忍耐，这两个忍耐不一样哈。前面那个忍耐我说的是对人的 patience， 这个忍耐是对神的引导，有持久不灰心坚强毅力的信任而产生的忍耐。应该说在这个忍耐原文是Hopomeno， 他的意思就是我一样的对人接纳宽容，可是我对人的接纳宽容是我从神领受，因为我信任神，我相信不管环境不顺利哈，失业了，被老板 fire 了啊，一些不如孩子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一些事情发生了，不一定是人，对不对？事情发生了，你也忍耐。那个忍耐是包括事情，好，不一定是人，你愿意从神领受，用信心的忍耐。那当然也包括，如果人对你不好，你也在信心里面，我从神领受的忍耐。所以这里的忍耐是一个持久性的 endure， 好，持久性的 endure 不是指对人的 patient 而已，是从神靠着神，我有毅力去忍耐一切的人事物。好，那放心，其实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就是上帝好那一章哈，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啊，他就会安慰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走过这些泪水，我们就能够用神所赐的曾经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同样跟我们遭受患难的人。所以不要觉得你的眼泪白流，你的忍耐是白受的。有一天神要使用你所走过的，也成为别人的安慰，而且那个安慰是很真实的哈，很能够带着同理心的，不是隔靴搔痒的。好，最后，爱是永不止息哈。我希望待会儿我们唱歌的时候，你稍微改一下歌词，你要唱“爱是永存不息”。为什么呢？因为在十三章八节这里的这个字的动词哈，新译本翻得不错哈，中文的新译本它是翻成永存不息，我觉得翻得非常棒。它这个字哈，Pavatel 是 他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毁坏啊，落空啊，不见了，丧失了，好，倒塌了哈，减弱的那个衰微的意思。那我刚刚说，因为我常看台语版的，台语版圣经哈也翻译得很好，所以你可以讲爱是永存不息。台语版翻成爱是永远袂无去，爱是永远不会不见的，爱是永远袂无去，爱是永远不会不见了。也就是只要你爱过就必留下痕迹，你爱过必留下痕迹。昨天泽宇，我在等，因为我昨天比较早到要演讲之前，泽宇在等泽宇来开门的时候，在车子里刚好接到一个消息，我最要好的在台湾从小一起长大的最要好最要好的知心朋友，他得了肺癌转移到脑癌，然后昏倒在教会，已经是末期。我那时候在等泽宇的时候，哇，其实我是在大哭哈，所以我那时候后来泽宇来，我没有马上下车，因为我就是在擦眼泪，我想说等一下就要上台了。他是个养女，爸爸后来爸爸妈妈也过世了，因为跟我同年嘛，六十几岁了。那他后来妈妈有生了一个弟弟，那弟弟也结婚了，不是亲弟弟哈，所以也跟他关系不是那么爱嘛哈。爸妈妈过世了，没有亲手足，现在六十几岁，我就想他的癌症末期怎么办哈。但是昨天，所以其实昨天晚上我睡不好，因为台湾刚好是白天，那他教会的会友一直在跟我联络，因为他也是一个后来他也是老师，跟我一样原来是老师，然后后来全世界当牧师。那他也开拓一个教会，那他教会的会友是他再长大的就跟我联络。然后其实我在那个 LINE 里面我在哭啊，然后那个学生就跟我说你不要伤心，我们会负责照顾李老师李牧师哈，放心，因为我真的好想赶回去。然后他就说你放心，李老师在我们身上所付出的，他所曾经给我们的爱，虽然他现在没有亲人，没有手足，没有父母，而且他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丈夫照顾他，但是他说李老师有我们，我们是他曾经爱的，我们会照顾他，所以他们说教会会轮流照顾他。所以弟兄姐妹，爱是永远袂无去，爱是永远不会不见的，凡你走过就必留下痕迹。那最后讲的长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我们都很熟，其中最大的是爱。有的人会误解以为爱是恩赐，哎呀，你很有爱的恩赐，我没有爱的恩赐， No， 这是借口。爱不是恩赐，其他的什么唱歌啦什么，这些是恩赐。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大的建议，给我们的命令。爱也是一种态度哈，它不是可有可无的恩赐，它是每一个神儿女必要而且也必可以有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所造的。神的本质是什么？爱。所以你怎么可以说你没有爱的恩赐哈？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所以爱是一种决心，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其实信望爱，我们想一想哈，信跟望我们现在都很需要嘛，我们都常我们要有信心。那我们要信心是因为我们有盼望，对不对？刚刚讲我们有永恒的盼望。那但是信望爱哈，都是现在还在等待的阶段，还没有实现。可是如果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真的可以存到永恒的是什么？不是信跟望不重要，而是将来你已经跟神面对面了，对不对？那还需要信，还需要望， 你已经跟神面对面了，所以那时候剩下的是什么？爱。所以能够存到永恒的是真爱，对人对神的真爱。所以律法的总纲是爱。那愿我们还有气息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他活出爱，好，不只为自己想要追求幸福，创造幸福，好不好？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也愿意去为别人创造幸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是爱的源头，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愿我们今天早上所听到的，不是只是一篇道，主，我们愿意靠你，真正的去爱，爱你所爱的，爱可爱的，也去爱不可爱的。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永恒的眼光。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爱的真谛，请大家起立。
传道给我们传讲信息，求神看顾他的身体、行程和信息的预备。 我们第欢迎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从我的右手